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应对北韩挑衅，美韩军演加入 B-52 轰炸机，美军扩建在波兰的军事基地，强化北约的东翼安全。世贸指出，乌克兰战争和通胀将限制今年的贸易增速。路透说，欧盟芯片法最快在今个月18号达成协议。波兰和美国、加拿大企业共同签署开发小型核反应炉协议。布林肯表示，中共如果单方面对台采取行动，将对全球产生可怕影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南韩国防部礼拜三表示，一架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已经加入了美韩两国军事演习，再次展现双方已经进入应对北韩任何挑衅的备战状态。路透社指出，这个是3月6号以来美军 B-52 轰炸机首次部署去南韩。这架轰炸机加入了美军 F-35B 和 F-16 以及南韩 F-35 战斗机的演习行列中。之前北韩在最近一段时间加强了军事活动，并且公布了体积较小的新型核子弹头，誓言生产更多武器级核子原料，并测试了一艘可以装置核武的水下无人攻击艇。南韩总统尹锡悦在与幕僚召开的政策会议中表示，由于北韩武器研发和他指称的不断挑衅，令到区域安全形势比较以往都更加严重。南韩国防部指出， B-52 参加军演将可以强化美国延伸阻吓的威力，透过两国高频率和强度的联合空中演习，将能够展现强大的意志和形势，快速并压倒性地应对北韩的任何挑衅。星期三，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出席了一场为美军扩建位于波兰西部波维茨军事基地的剪彩仪式，强调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波兰在北大西洋盟友间的积极参与角色，是国土安全的重要支柱。布拉查克宣布，今日我们将启动另一项投资，以加强波兰和北约整个东翼的安全。这个基地是震慑侵略者的方式，亦是北约团结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美国驻华沙大使布里申斯基亦出席当日的剪彩活动。他指出，美国陆军上个月在波兰建立了第一个永久驻军。美国和波兰不单止加强了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亦同时强化北约的防御能力。据官员说，新建的装备储存和维护中心能够容纳几千件军事装备，包括坦克和技术支援车辆，以及步兵战车和仿炮系统。未来有了这些新设施，抵达波兰执行支援任务的盟军部队将在几日内，而不用几个礼拜，就能够获得必要的装备。据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表示，继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 2.7% 之后，今年的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率预计会降至 1.7%， 而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 3.0% 放缓到今年的 2.4%。WTO 经济学家表示，通货膨胀是贸易增长低迷的一大罪魁祸首。虽然曾经在俄罗斯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之后急剧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落，但仍然高于战前的水平，削弱了公众的收入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 这种局面导致了全球商业活动降温，特别是在2022年第四季度。WTO 首席经济学家奥萨表示，2022年的贸易和通胀情况是紧密相连的。目前众多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行动，亦抑制了对商品的需求。WTO 预计到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将回归到 3.2%， 但警告仍然存在重大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加剧。其他包括货币政策收紧、金融不稳定和债务水平上升，都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根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欧盟执委会去年11月提出的欧盟芯片法案最快将在今个月18号通过。这项法案的修正草案已经在今年年初通过。法案计划将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从目前不够 10% 的市占率提高至 20%， 以减少对亚洲的依赖。根据欧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一共制造了10,000亿果微芯片，其中欧洲所制造的芯片占比不足 10%， 严重依赖于亚洲的芯片制造商。尤其随着新冠疫情以及美中科技战对于全球供应链安全所带来的挑战，迫使欧盟唯有想方设法加强自身的芯片制造能力。据了解，欧盟执委会最初只提议资助建设先进的芯片工厂，不过目前法案内容已经扩大至整个供应链，包括成熟制程芯片、芯片研究和设计等设备。预定欧盟各国官员和立法者将在今个月18号在法国圣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中，针对这项法案的资金和细节进行最后的磋商。近日，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公司、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以及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已经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核能反应炉协议，将投资$400亿共同开发小型核能反应炉，其中部分组件将由波兰国家能源巨头奥伦能源公司在波兰建造。波兰合成绿色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斯普鲁夫话俾波兰广播电台知，由于这项协议，波兰将可能获得最新的美国核能技术。根据合作规划，美国通用日立核能公司是 BWRX-300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的开发商，而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正在建造世界上第一个 BWRX-300 反应炉，预计2028年底完工。目前波兰政府将核能视为减少依赖俄罗斯化石燃料的重要工具。这项任务因为欧盟的绿色能源政策和乌克兰战争而变得更加紧迫，同时亦由于波兰没有核能发电，所以波兰希望透过与美国与加拿大等公司合作，尽快推动核能发展。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之后，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达出他个人的焦虑，并且警告说，如果中共单方面对台湾采取行动，将会产生深远而且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后果。布林肯说，我在和很多北约盟国以及亚洲合作伙伴的谈话中听到这一点。有人担心，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导致危机，将会对地球上每个国家产生影响。他强调，在台湾议题方面，我们的政策几十年来都是一贯的，需要和平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任何事破坏现状，亦都不应该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现状。布林肯指出，现在每日有 50% 的全球商业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海峡，我们的智能手机、洗碗机和汽车所需要的 70% 半导体都是台湾制造的，如果中共的所作所为导致某种危机，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怕的影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美台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沙特和伊朗外长在北京会晤。 FBI 局长警告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拜登下周将访北爱尔兰，同爱尔兰总统会面。金乃迪的侄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中部又遭龙卷风侵袭，至少五死。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4月6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星期三在加州的列根总统图书馆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会面之后发表公开谈话。蔡英文在会上和麦卡锡并列地表示，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强大。麦卡锡说，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他会后发表声明强调，已经讨论将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其次，双方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和技术合作。虽然中共政府一再表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负责与美国国会联系的参赞甚至还在星期二发电邮给包括麦卡锡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并说中国必将采取必要和坚决的措施以回应这个不希望发生的局面。但麦卡锡和十几名两党议员仍然不理睬这个警告，而前往和蔡英文见面。沙特外交大臣和伊朗外交部长正在北京举行会晤，预计沙特王子费萨尔本阿勒沙乌地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将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重新开放双方大使馆、任命大使以及伊朗总统访问沙特的计划。3月10号，沙特和伊朗政府宣布在断交七年之后恢复外交关系，并将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双方的大使馆。自从那个之后，两国外长已经多次通话。沙特和伊朗外长礼拜四的会晤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伊朗官员高级别峰会的前奏。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提议在今年晏一点时候举行一个峰会。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说，该国政府已经任命驻阿联酋大使，为七年来首次。根据上个月的协议，他们将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领事馆，并落实二十几年前签署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协议。伊朗总统莱希预计在两国外长会谈之后访问利雅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三在德州 A&M 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他说，敌对国家将更加积极地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和创新，对准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干扰我们的民主制度，并将他们的镇压输出到我们的海岸边上。雷在演讲中聚焦中共在美间谍活动的广泛性，强调北京使用现代技术和名义上不相关的实体来窃取美国机密。他点名北京最近针对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的动作。雷之前还表示过，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对美国的数字安全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重大国家安全威胁。这位 FBI 局长还警告说，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不断增加。莫斯科通过网络攻击和黑客攻击来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情报搜集。伊朗政权最近针对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进行抹黑打压。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将前往北爱尔兰访问四日。白宫5号发表声明表示，拜登将在4月11号到14号期间到访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并从贝尔法斯特开始今次的访问行程，参加耶稣受难日协议25周年纪念活动。途中预计将和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麦克希金斯会面。白宫在声明中提到，此行将标志着自从25年前签署协议以来的巨大进步。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对于拜登到访爱尔兰感到相当高兴，并肯定此行对爱尔兰的和平至关重要。近日英国和北爱尔兰形势不稳，英国当局在上个月28号将北爱尔兰的恐攻威胁等级从重大提升至严重。 不过这个仍然不影响拜登四月到北爱尔兰的访问行程。美国前总统金乃迪的侄、前国会参议员罗伯特·金乃迪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综合美国媒体报道，现年69岁的小罗伯特·金乃迪5号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宣布将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上个月，小罗伯特·金乃迪就曾经表态，如果能够筹集到资金，并且动员足够多的人，他就会宣布参选。小罗伯特·金乃迪的叔约翰·金乃迪是第35任美国总统，但任内遇食身亡。他的父亲罗伯特·金乃迪则是1968年民主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期间遇食身亡。由于金乃迪家族成员有很多人发生意外身亡，所以在民间有金乃迪诅咒的讲法。美国中部地区又传出龙卷风灾情，在当地时间5号清晨，密苏里州遭到龙卷风侵袭，造成至少5死5伤，有87栋建筑物受损，其中至少12栋全毁。根据路透社报道，密苏里州东南部的波林格县在5号清晨前发生龙卷风，造成当地严重灾情，建筑物受损，很多房屋屋顶被掀翻，树木倒塌，电线和碎石散落在道路和院子里边。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今次是中西部一夜之间出现的10多场龙卷风之一。密苏里州州长帕森指出，当地将需要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重建过程将相当漫长，但强调一定会渡过难关。过去两个礼拜，美国中西部、南部龙卷风频发。3月31号，龙卷风袭击美国中南部和东部至少8个州。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32人丧生。在更早之前，密西西比州3月24号晚间遭强烈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中共船海巡被识破，美航母台海戒备。中共改口话，中俄关系无上限是羞耻。马克龙抵京访问，法中各有盘算。福州最富军医曝光，牵出活杂器官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国会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时候，中共5号煞有介事地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将会在最近3日对两岸直航货船进行现场检查，针对意味浓厚，还派出航空母舰山东号编队穿过巴士海峡，营造紧张气氛。中共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和国台办4个部门6号仲罕见地同步强烈抗议，而号称正在台湾海峡巡航的海巡令6就很快被拆穿，当日连福建平潭海域都没有离开过，中共的虚张声势再次被落面。中共福建海事局说，海巡令6在5号已经驶离基地，开启台海中北部巡航巡查。中共央视控制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和微信等宣传工具都配合造势贴出短片，或是现场画面直击海巡令6巡航。但是台湾媒体发现离开基地的海巡令6画面有陆地，于是就提出海巡令6舰是否靠近台湾，舰上所拍到的画面可以见到陆地等疑问。跟住台湾军事迷温若瑟在推特提供航行轨迹图对比，发现海巡令6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福建平潭海域。台湾海巡署亦都表示，经查证，媒体所讲的海巡令6在舰上所拍到的画面看到陆地，应该是属于中国大陆沿岸区域。但是中共可能采取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台湾、美国和日本都正在严密监视。 4月5号，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台湾东南海域。台湾国防部表示，由于时机敏感，军方正研究中共的意图，并且派遣巡防舰应对。而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亦都在台湾东部大约400海里守候。国防部指出，山东号一离开母港，台湾军方就已经掌握台湾国军海空兵力和陆基雷达系统全程掌握动向，严密监控。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6号亦都发表首次影到的山东号相片，同时公布陪同舰只有 054A 型飞弹护卫舰和901型综合补给舰各一艘。至于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亦都来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戒备。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遏止侵略。有传媒报道，今次蔡英文和麦卡锡会谈的最重要内容，就是美国两党再次承诺加强台湾武装，加快武器的交货速度，阻止中国的侵略能力。中共和俄罗斯关系曾经被两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宣称为友谊无上限，但是中共官员现在就突然改变口风，说无上限的有关讲法只是修辞，中共不会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用于出兵乌克兰等，令外界揣测中方的真正意图。纽约时报4月5号报道，他们在欧洲外交使团出发去中国之前，对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进行了一个钟头的采访，期间傅聪突然一改中共过往的口吻，说中俄关系无上限的讲法是被有部分人故意曲解，无上限纯粹只是一个修辞手段，仲信誓旦旦说中共在俄乌战争立场并没有站在俄罗斯的一边，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傅聪甚至说中共政府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为，包括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至于为什么北京方面到现在都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就解释说是因为北京方面理解俄罗斯出兵阻止北约扩张的理据，而且中方认为这场战争的根本问题比西方领袖所指出的更复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中俄领导人强调要通过和谈来解决乌克兰危机，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通话，斡旋俄乌冲突已经过了两个几星期，中方始终没有任何表态。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又辩驳说，没有开启对话并不意味中国在乌克兰的问题站在俄罗斯那一边。报道说北京一直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习近平连任出访第一站就选择前往俄罗斯。习近平在俄罗斯的表现令欧美期望中国说服俄罗斯停止战争的政治家都幻想破灭。因此有评论认为，站在中共利益的立场，他是不愿意见到俄罗斯倒塌。中共通过官员对外的一次又一次托辞，只是对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的一次又一次欺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继续在中国的为期三日访问。有分析认为，马克龙访华的两大目标，一个是指望习近平调解俄乌冲突的想法太天真，另一个指望更多经济合作，但是中国经商风险不可预测。亦都有观察认为，咁系中美隔空过招，因为中共希望分化美欧。六号，中共总理李强在北京大会堂会见马克龙，当日较后时间，马克龙同习近平主席举行峰会。马克龙今次访华，俄乌战争被认为是焦点议题之一。马克龙在启程前曾经同拜登长时间通话，讨论中国议题。此外，法国官员透露，马克龙预计在访华期间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施压，说服他利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乌克兰实现和平，或者至少劝阻习近平 不要全力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但是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马克龙以纯寿司的姿态出现在北京，想说服中共就好像驯服老虎一样危险和艰难。而北京就另有盘算，争取法国在欧洲对中国的立场，拉开和美国的距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中共的态度向来较为强硬，他在抵达之后发推文说，他说将会和习近平以及李强讨论欧洲关系以及未来，并且表示和中国欧盟商会进行了深度讨论，指出欧盟企业面临很多来自中国的歧视性障碍，欧洲公司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投资和提供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冯德莱恩早前曾经暗示，在最坏的情况下，欧盟可能终止谋求和中共达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贸易协议。德国媒体南德意志报报道说，怎样和中国打交道，冯德莱恩提出了几个重点，就是必须认识到风险，并且尽快减少战略上的依赖性，必须了解中共，并且明确指出中国早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的国家。文章指出，习近平领导下的新政权以绝对控制国家安全和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为目标，这个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俄罗斯作为和美国角逐的长期伙伴，他的欧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分裂欧美。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访问中国结果，西方国家都高度关注。近日大陆媒体揭露了中共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主任医生陈龙的巨额财富，说是福州最富军医，住大别墅，拿4600万买组合债权，资产或者过亿。但是作为中共军方医院的一名军医，陈龙是怎样获得巨额财富，引发外界关注。公开资料显示，陈龙获心胸肺外科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即是现在的南方联勤第900医院的心胸肺外科主任医生，还是中共军方心胸肺外科专业学会委员，原南京军区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等等。由2002年开始从事器官移植手术，和陈龙有关的一宗买卖合约纠纷挖出这个福州最富军医。4月3日，大陆媒体报道了他巨额财富的冰山一角，相关知情人士爆料，陈龙不单止住大别墅，而且还能够拿出几千万购买不良资产，坐拥十几套物业，在香港开设的股票户口还有大约2000万的资金，预计个人资产或者过亿。作为中共军医，陈龙的巨额财富是怎得来的呢？他的工资福利收入究竟有几高呢？他背后有几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呢？据海外追查国际调查，器官移植产业在中国是暴利行业，移植中心是很多中共军队医院的重点效益直属单位，为医院带来巨大利润，同时亦都令参与的军医获得丰厚利润。解放军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毛收入由2006年的3000万增长到2010年的2亿3000万，五年增长近8倍。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眼科连角膜移植数量大增，经济效益增加了几倍。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平医院90年代末就开始做器官移植手术，2009年医疗年收入由之前的3648万增加到9亿多，增长接近25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调查报告中说，通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中共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以及总后勤部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牟利的核心机构。陈龙以及隶属的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都涉嫌参与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据调查，陈龙2022年4月27日参与一宗双肺移植供体切除手术，供体是22岁老死亡的男性。 2003年到2005年参与两宗肺移植供体切除手术，供体都是年轻男性，亦都是脑死亡。2002年至到2004年参与五宗供体心脏切除手术，供体是年轻男性，都属于脑死亡。2001年1月11号参与一宗心脏移植手术，2002年至2004年参与五宗心脏移植手术，2002年4月27号参与一宗双肺移植手术，2003年到2005年参与两宗肺移植手术。根据调查报告，陈龙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涉嫌活摘器官的负责人之一，他已经被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超规格接待法国总统，习近平暗藏心机，避免了克里姆林宫将中共拒之门外。最大灰犀牛银行房产坏账数字惊人，中共驻美大使悬空三个月破纪录，公务员跳船潮创新高，89人因反送中被捕。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北京时间4月6号下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欢迎仪式后，两人进行了会谈，并在随后一起参加了记者会。习近平还将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式会谈后，亲自陪同马克龙前往广州。有观点认为，在中美对抗态势持续恶化之际，北京以罕见的礼遇接待马克龙，意欲分散欧洲和美国的对华立场，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问题上。彭博社报道指出，习近平很少在首都北京以外会见外国领导人，唯一的例外是在2018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乘坐高铁前往天津观看了一场冰球比赛。普京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的密友。去年2月普京访中后，中方宣称和俄罗斯友谊无上限。在普京发动俄乌战争后，中方始终没有谴责俄罗斯。法国除了在北约盟国中拥有不可睇小的影响力外，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对彭博社表示，在中共看来，马克龙是欧洲最重要的政客，他绝对是关键人物。2017年上台的马克龙曾经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合作，促成了有望将中欧经济关系提升到新高度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但因中共病毒疫情的全球爆发，以及因人权问题的互相制裁，该协议的批准被搁置。不过目前看来，该协议的重启希望非常渺茫。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视欧洲为多极化世界的独立一极，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亦不受制于第三方，相信欧方将独立自主发展对华关系。中共官媒关于习近平讲话的报道并未涉及俄乌战争。今日上午，马克龙还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了会晤。马克龙说，他希望和中方讨论地区冲突和世界局势，在乌克兰和平的问题上寻求共识。李强表示，马克龙和习近平可能会达成广泛的共识，会就中法欧捍卫世界和平稳定发放正面的信号，但没有提及斡旋俄乌战争一事。上个月，习近平在访俄前曾表示，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调停双方的冲突。乌克兰危机被认为是这一次会晤的首要话题。 临行前，马克龙曾表示劝了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是这一次行程的重要议题之一。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亦将中俄关系放在重要考虑中。克里姆林宫星期四排除了中国进行调解停止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认为遭受众多军事挫折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够继续他的攻击行动。据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日4月6号向记者表示，当然中国在调停方面有着巨大而有效的潜力，但乌克兰的局势很复杂，没有政治解决的前景，而且就目前而言，除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佩斯科夫被问及中国进行调解的可能性时做了如上的回应。今日较早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京表示，他指望同普京关系密切的中国同行习近平能够令到俄罗斯恢复理智。在3月的莫斯科峰会上，普京同习近平显示了他们的良好默契，摆出了决心抵制美国霸权的战略盟友姿态。中国已经勾勒出一个乌克兰和平计划的初形，但这个计划仍然非常模糊和理论化。北京坚持互相矛盾的原则，如尊重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以及捍卫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利益。虽然北京官方声称保持中立，但习近平从未谴责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亦从未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过。乌克兰一再坚持认为和平的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所有领土撤出，而莫斯科方面则希望几乎至少放弃被普京宣称并吞的乌克兰5个地区。中共官媒今日消息称，17间 A 股上市银行房地产坏账是2564亿，年比增长超过70%。有经济学家分析，房地产捆绑了政府、银行和房地产拥有者，不单只成为经济的隐患，更是社会的隐患，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一旦控制不当，或引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共新任总理李强今年的任务就是拼经济，试图重振民企的信心，并承诺扩大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不过在何青年看来，这些都是很难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最终可能还会回到房地产引领经济发展的老路上面。中国经济在40年里面保持了平均 9.5% 的增长，最大的动力就是房地产疯狂的发展，并令到卖地收入成为各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平均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50%， 一些地方超过了 100%。 何青年认为，中国各地形成的土地财政无不依赖本地的房地产畸形发展，如今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已经将政府、银行、房地产拥有者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无法瘦身。任何时候挤压房地产泡沫，中共政府和民间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大小全看泡沫破裂的时候，中共政府的管制能力是如何。地方政府通过快速发展房地产和基建，积累了远远超过它偿还能力的巨额债务。房地产和基建产品已经大幅过剩，超过了现实的购买力和需求，已经够今后50年的使用，根本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得益于房地产税收，但地方政府的债务过高是极大的隐患。据经济学家程晓农计算，2022年年底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万亿，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万亿，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万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万亿，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买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 260%。 何青年表示，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在中国不单只是一个经济隐患，更成为一个社会的隐患。中国房地产过去20多年来的畸形发展，和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 40%， 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 50%， 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 60% 至 70%。 而家问题是，如果中共政府放手不管，任由房地产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房价大跌，多数房地产商会垮台，地方政府亦会破产，好多贷款投机买房地产的人亦会大批断供，银行最终会拿到几千万间、上亿万间没人要的屋，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会爆发。前任秦刚已经回国三个月，中共仍未任命驻美大使，超过早前的纪录。美国专家分析，中共可能还未确定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据新唐人报道，今年1月2号，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奉调回国，接任外交部长，至今驻美大使一职依然悬空，大使馆由临时代办徐学渊负责。自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共驻美大使悬空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当时北京召回时任大使李道宇两个月，以示表达对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美的不满。今年该职为悬空时间破纪录，一些专家认为这个反映出美中关系的低迷状态和暗淡的前景。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常务董事丹尼尔斯 Rory Daniels 认为，中共这一次迟迟不任命驻美大使，一个解释是他们还在这里犹豫，另一个解释是他们有些彷徨不知所措。秦刚去年12月晋升外交部长时，华盛顿很多人预测中共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很快会接任驻美大使，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今年3月，外界对中共在两会期间任命谢峰的预测亦落空。3月24号，中共高层在北京会见美国高管时，谢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亦被认为是将接任驻美大使的迹象。丹尼尔斯认为，可能中共领导层正在考虑如何应对美国的政策时，还未有准备好正式确定谢峰和他在美国所要会见的人之间的关系。从事战狼外交的秦刚担任驻美大使17个月，期间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剪彩和会见美国地方领导人上，和白宫高级官员的接触有限。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柏恩斯 Nicholas Burns 在试图接触中共高层官员时，亦遇到很多闭门羹。今年2月，美国击落过境美国的中共间谍气球后，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行随之被推迟。之后，拜登政府一直试图重启美中高层会谈，为美中竞争设立护栏，但中共一直拒绝美国的努力。美国出售武器帮助台湾应对中共的威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在加州会晤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都令到美中关系持续处于紧张状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上个月向媒体透露说，白宫两次努力促成美中元首通话，但中方都拒绝沟通。不过在高层对话停滞之际，双方亦在维持一些低层次或非正式的穿梭外交。上个月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沃特斯 Rick Waters 静静地访问了中国，同时中共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亦访问了华盛顿。香港公务员跳船潮近年来不断加剧，港府最新的文件透露，2021年至22年度有3734名公务员辞职，创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将在下星期21号开始讨论财政预算案。政府书面回复议员质询时披露各部门辞职人数，2021-22 年度共3734名公务员辞职，人数方面五年间上升了三倍，辞职率达到 2.1%。 按年龄分类，2021-22 年度辞职的公务员中，人数最多的单一年龄组别是25-30岁，达800人。值得注意的是，临近退休年龄的公务员辞职比再上一年超出一倍。以编制人数计算，知识产权署2021-22年度有15人辞职， 比在上一年度多11人，占佢嘅编制达 7.94%， 比例冠住各政府部门。其次系港台，有42人辞职，较前一年增加咗 2.5 倍，占编制比例超过 5.5%。人手流失率一向严重的纪律部队 2021-22 年度有697人辞职，当中以警务处最多，共313人辞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回应原因时说，健康或家庭理由、进修、转职等都是辞职的原因，但是并没有特别提到移民潮。而在去年7月，公务员事务局长杨何培恩接受亲建制媒体《头条日报》专访时，已经不否认移民是公务员流失率上升的因素。另外，香港政府在2020年年底开始要求公务员宣誓，分别要求新聘的公务员及现职的公务员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北京和特区政府。共有129名公务员在没有合理的解释下不理会或拒绝签妥和交回声明，并在2021年年底或之前全部离开政府。公务员事务局还透露，有89名公务员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捕，其中58人已离开政府，5人近月被法庭裁定罪成，将被纪律处分，其余26人不获起诉或获判无罪，但9人经内部调查后要接受纪律处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这个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版图。自由民主阵营加快结盟对抗中俄独裁政权，这一战亦都导致普京政权陷入危机，很多俄国官员叛逃。最近押金从俄罗斯出走的最高级别情报官员接受调查组织采访，披露关于普京的一些独家信息。
卡拉夫罗夫现年36岁，曾经是俄罗斯联邦警卫局的高层官员、通讯专家。俄罗斯联邦警卫局专门负责保护总统和最高级别官员，从2009年直到出走前，卡拉夫罗夫一直为普京服务，工作范围包括为普京的通讯进行加密，以及定期陪同普京国际旅行。他说自己陪同普京出访了180多次。去年10月，卡拉夫罗夫在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出差时，和家人一起搭上去土耳其的航班，逃往西方，现在被俄罗斯内政部列为通缉犯。近日，卡拉夫罗夫接受了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调查组织档案中心的采访。卡拉夫罗夫表示，普京生活在一个信息真空中，他从来都不使用手机，亦不上网，依靠自己的核心圈子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来获取信息。卡拉夫罗夫说，在我服务他的日子里面，我没有一次看到他用手机。总统坚决要求在他去的每个地方都有俄罗斯电视台。卡拉夫罗夫说，自从出兵乌克兰之后，普京更加偏执，他更加不愿意坐飞机，更喜欢藏在不起眼的装甲火车里面。卡拉夫罗夫说，我知道他其实就是怕。在去年10月，普京要求在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建设一个地堡，配备安全通讯线路。他还说，这个是自己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卡拉夫罗夫透露，普京在好几个地方安排了完全一样的办公室，从台到墙上挂的细节都一模一样。官方报道说他在某个办公室，但其实他在另一个地方，目的之一是预防暗杀。卡拉夫罗夫自小就认为保卫祖国是他的神圣职责，因此在军校毕业后进入联邦警卫局。但就是因为在这里的工作令他见识到领导层的奢华浪费，意识到方言是怎样产生的，信息是如何被扭曲的。 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转折点，令他决定出走。卡拉夫罗夫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其他俄罗斯人亦大声疾呼。他说，我们的总统已经成为战争罪犯，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是时候停止沉默。档案中心的报道说，北约一名安全官员表示，好像卡拉夫罗夫这样级别的叛徒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这个将被视为对总统本人的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他非常担忧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个会令他非常不高兴，因为这次泄密涉及到事关重大的通讯问题。卡拉夫罗夫的出走令人联想到俄罗斯高层内斗严重的分歧。习近平上个月访问俄罗斯时，一见面就话俾普京知，俄罗斯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在你坚强领导下，俄罗斯发展振兴取得长足进展，认同提前祝贺普京连任。乌克兰智库彭塔中心政治分析师费森科在新乌克兰之声发文话，外界都忽略了习近平通过呢句话发出的信号，这个就是中共正进一步影响俄罗斯的内部政治。
根据传媒4月6号消息，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报告当中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对海外公民进行压迫行为。在绑架施压海外异议人士的做法上，中共政府在世界范围排名第一。
相关报告指出，自2014年以来，全球出现854个跨国压迫海外人士的行为，其中有 30% 的案件是由中共政府发起。他的行为包括施压其他国家，要求强行遣返维吾尔少数民族等行为。由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开始，政府部门多次公开指控中共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对此中共政府矢口否认。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指出，各界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仍然有更多的专制政府正在试图控制海外的侨民和意见群体。为了减轻这种行为的影响，自由之家建议各国政府制定对策，控制跨国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对此发布制裁。除了中共政府以外，土耳其在压迫海外流亡群体的案例表上排名第二。在2016年该国爆发军事政变之后，相关事态与日俱增。此外，俄国、埃及、白罗斯和伊朗等国亦都有多宗案件得到记录。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5号过境洛杉矶，在列根总统图书馆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举行会谈。在闭门会谈之后，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蔡英文引述列根总统名言指出，自由必须仰赖每个世代奋力捍卫。麦卡锡就强调，台美友谊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亦是维持和平区域稳定的关键。
对于蔡英文与麦卡锡这一次别具历史性特殊意义的会晤，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对本台记者表示，同蔡英文会晤，麦卡锡身后带了18位跨党派的众议员，所以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是相当高的。这个象征意义上，我觉得麦卡锡可能后来和国务院可能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就是说现在台美关系在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会面，以我总体来看的话，基本上是85分，可能比起蔡英文如果在华府甚至入国会山灾演讲，那个几乎是95分、96分，几乎预告了台美建交很快了。本质上，台美关系的升温还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内，还是一个升温速度几快的情况。就在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的同一日，中共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当日还派山东南航母编队进入台湾东南海域。至于中共近日加剧对台湾的民攻武吓，是否会对亚洲的地缘政治起到乜嘢效应？邱思仪认为，中国现在是两面作战，因为他和普京的关系要越来越紧密，他要在俄乌战争这方面有乜嘢合作的话，等于是说中国现在是开两条战线。在俄乌战争上面可以由西欧国家或者是我们说北约来做一个照应。 这样美国可以比较将专注力放在对抗中共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中共的民工武客只会令美国来围堵打击断红色供应链这个态势越来越强烈。另外媒体报道，蔡英文和麦卡锡在加州的历史性会谈后，紧接着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亦在6号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低调抵达台湾与蔡英文会面。麦克尔出行前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印太区域的威胁，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他还说，任何民选的国会议员都有权利访问任何国家的民选官员，特别好像台湾这样的国家。
4月5号，陕西宝鸡一名叫顿静静的女子在抖音发布影片，实名举报其父亲受贿1900万元，事件引发中国网友关注及热议。
根据网传影片，邓静静实名举报宝鸡市养生协会主席、人大代表曹某某向他的爸爸、宝鸡市保障房公司前董事长邓某某行贿1900万。邓静静表示，他愿意对这次举报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亦会持续公开这件事的相关情况。另综合多家绿媒报道，邓静静表示，这件事经过宝鸡市陈仓区相关部门审查，认定他的爸爸邓某某受贿1900万，案件已经在4月3号在宝鸡市陈仓区法院审理。宝鸡市陈仓区纪检委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称，案件已在法院审理，但不接受采访。宝鸡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就表示，已经持续关注这件事，目前正在处理。4月6号，女子实名举报父亲受贿1900万的话题在中国网络迅速窜上热搜榜，并引发关注及热议。网民纷纷猜测女子举报的原因，多数认为是邓某某背叛家庭，或者是将钱都给个仔，不然个女没那么狠心。另外有网民说，无官不贪，只怕是筋都烂了。还有网民表示，中国好青年真正做到大义灭亲。6号下午，宝鸡市陈仓区纪委监委通报称，注意到网络上邓小健受贿的相关举报信息。邓小健已经在2022年7月被审查调查，这一话题又一次冲上百度热搜榜，并且位于榜首。有网民说，能够做到大义灭亲，背后一定有故事，应该是伤透了心。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4月5号晚在意大利贝加莫的首场演出气氛热烈，观众盛赞神韵展现了真实的古代中国，传递了重要的讯息，并认为真善忍作为普世价值应该世代承传。
古董店老板马雷蒂米雷拉向新唐人称赞话，演出完美无瑕，看神韵是对古代中国的一次畅游，真实的古代中国充满着和谐和美好。旅游公司老板大卫德佩内哲勒亦表示，演出非常美丽，非常好，直到最细微的细节都非常令人满意。虽然他前来观看演出需要2个钟头的车程，但他认为这个完全值得。观众仲感悟到演出传递了重要的信息，并赞叹神韵复兴传统是高尚的使命，真善忍是社会的基石。马雷蒂米雷拉表示，他非常喜欢演出留下的信息，并认为在这个时代留下这些信息很重要，因为爱和平是人们在当下想要拥有但无法获得的。他称赞复兴传统，神韵做得很好，认为人们都应该这样，传统应该得到保持、保留和珍惜。戴维德佩内切勒说，神韵的使命绝对高尚，但令人悲哀的是中共在压制人们的信仰。他认为世界需要真善忍这些价值观，在当今全面现代化的社会里面，真善忍的原则应该是社会的支柱，在未来的岁月代代相传。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